面对挑战，走在人生路上，为主前行，领受属天智慧。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收听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聊了罪、审判、救赎还有改过，那今天呢，我们去借助李某某的这件事呢，去探讨一个更加核心的话题，就是爱跟宽容之间的关系。爱跟宽容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情感表达，而是一种呢很有力量的生命上的态度。当我们面对李某某这样的事件的时候，或者说是约翰福音当中那位行淫的妇人的时候，爱跟宽容又应该如何体现呢？它是不是意味着无原则的妥协？又应该如何在坚守道德底线的同时，让这份爱跟宽容真正的发挥作用呢？在我们的信仰看来，爱不是一时的好感，也不是基于对方表现的回报，而是主动的舍己的付出。就像是约翰福音3:16所说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那么这种爱不要求对方先值得被爱，而是主动的给予。耶稣对待行淫的妇人的态度就是如此，他在当时的社会当中是被唾弃的，但是主耶稣没有嫌弃他，反而主动的与他对话，给他被尊重的机会。那这种爱不是因为妇人有什么优点，而是源自于耶稣自身的生命品质。他的爱就像是阳光一样，不论是好人和坏人都会照耀，但是这种光照呢是有他的合理性的，因为信仰当中的爱从来不是模糊是非的老好人的心态，而是带着真理的光照。就像是医生给病人看病，他既要温柔的照顾，也要坦诚的去指出病情。耶稣当时对那位妇人说，从此不要犯罪了，这既是爱的关怀，也是真理的提醒。爱不能纵容错误，而是要帮助对方去看见正确的道路。那这种爱跟宽容的平衡在现实生活当中非常的重要。比如说我面对网络上的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不能一边说着啊我爱这个人，一边呢对他的错误视而不见，也不能只批评错误而忘记了他也应该需要被当作是一个人来尊重。真正的爱是既承认错误的存在，又不放弃去帮助对方成长的可能。耶稣在教导门徒的时候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这里的不要作对不是懦弱的退缩，而是拒绝用对方的错误方式去回应错误。那位行淫的妇人本来面临着被石头打死的结局，这在当时的法律下呢是正当的报复，但是耶稣用一句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打破了这种以恶报恶的循环。他不是说去否定律法的严肃性，而是指出执行律法的人应该先审视自己，避免用正义的名义去做不义之事。我们的宽容其实也是给对方回转的空间。主耶稣当时没有逼迫妇人立刻做出改变，而是给了他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的自由。这种宽容不是放任不管，而是相信对方有选择的能力，也给了他自我反思的空间。就像是父母亲看到孩子犯错，不是立刻打骂，而是给他时间去冷静，让他们明白自己错在哪里。那么对于李某某的这件事来说呢，社会的宽容也应该是这样，不是说他的行为不需要承担后果，而是在承担后果的过程当中留给他自我反思和调整的空间。网上的群起而攻之往往会堵住他转身的路，让他在绝望当中更加迷失，而适当的宽容呢，则能够让他有机会去思考自己未来应该如何走。而且在类似的事件当中呢，我们看到的更多是指责跟嘲讽，而不是理解跟关怀。其实这也反映出了背后我们在今天的这个网络时代当中有一种共情疲劳，就是我们每天 看到了大量的信息，很容易呢把个人的困境简化成是一个事件。那就像星源在聊这件事的时候也会说李某某这件事，但长此以往呢，我们可能会忘记了这背后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我们会快速的给一个人贴标签，然后呢用最刻薄的语言去评价他，却很少想过他可能只是一个在青春里迷失了方向的年轻人。我们所说的爱人如己在这里似乎被遗忘了，我们忘了如果自己身处在那样的困境当中，也可能希望得到一丝理解而不是全盘的否定。很多人可能会说，那我批评和指责他是出于一种正义的愤怒，是为了维护道德的底线。但是信仰提醒我们，愤怒需要被爱的节制所平衡。就像是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对行淫的妇人的愤怒看起来是在维护律法，实际上呢却掺杂了骄傲和对权力的渴望。真正的正义应该是带有爱的温度，比如说学校处理学生的时候是维护校园的程序上的正义，但是如果能够在处分的同时表达我们对你的错误感觉到遗憾，但是依然相信你能改过的这种态度，那这就是正义跟爱的结合。而网络上那些纯粹发泄情绪的愤怒，往往偏离了正义的本质，变成了另外一种形式的伤害。也有人会担心对于李某某的这种宽容会变成对错误的纵容。其实宽容跟纵容是不一样的，因为纵容呢是对错误视而不见，甚至呢是表示认同，而宽容呢是承认错误的存在，却选择不因此去否定一个人的全部，并且给对方去改正的机会。就像是对待说谎的孩子，纵容是说没关系啊，你该怎么样怎么样，而宽容的是说我知道你这次说了谎这是不对的，但是呢我愿意原谅你，也相信你下一次能够诚实。主耶稣对行淫的妇人的态度就是如此，他没有说你的行为是对的，而是说我也不定你的罪，既指出了错误也给予了宽容。我们的宽容从来不回避后果的存在。行淫的妇人虽然看到了耶稣的宽恕，但是他仍然需要面对自己的行为所带来的影响，比如说社会的眼光、家中的态度等等。宽恕是让他不再被过去的错误捆绑，而不是让他逃避应有的责任。而对于李某某这件事来说，宽容不是说学校不应该处分他，而是说他在承担这些事情的后果当中，我们能够以平和的心态去看，不把他永远的钉在耻辱柱上。他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但这也不影响我们给他作为人的基本的尊重。好了，那在今天的这个社会当中，各种各样的事件层出不穷，有的呢可能就是我们所认识所熟悉的人，我们应该如何能够做到去爱跟宽容呢？首先从个人层面来讲呢，其实我们可以培养一个慢慢的听的习惯，就是延迟批判。当我们看到类似李某某这件事的新闻的时候，也别着急下结论，先问自己，我了解的信息全面吗？我看到的这些媒体的报道真的是真的吗？我要不要亲自的去他们自己的社交网络去看一看，了解一下这件事情的全貌呢？如果我是当事人，我会有怎样的处境？这种思考并不是说为了认同错误，而是为了避免裹挟偏见。就像是耶稣在面对行淫的妇人的时候，他没有立刻跟众人一起去指责，而是用自己的方式去引导大家思考。我们也可以在评论一件事之前多一点耐心，少一点冲动，这样呢让爱跟宽容才有成长的空间。我们时常强调彼此相爱，其实呢就是在营造这样的一种氛围。在教会当中，没有人是完美的，每个人都承认自己的不足，所以呢更能够理解他人的软弱，也更愿意去伸出援手。这种氛围如果能够更延伸多一点的话，其实会让很多犯错的人感觉到温暖而不是绝望。 我们是很希望学校作为一个教育的主阵地，能够把爱和宽容融入到教育理念当中。这不是说对于学生的错误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是在教育的过程当中让学生感受到被尊重和被理解。比如在处理学生犯错的时候，除了按照校规去处罚，还可以跟他去沟通，了解他们犯错的原因，帮助他们去建立正确的价值观。我们经常也会遇到这样的困惑，就是有些人的行为实在是让人难以接受，怎么才能对他们付出爱跟宽容呢？信仰所给我们的答案是，爱不是基于对方的值得，而是源自于自己的成为。就像是耶稣在十字架上还在为伤害他的人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的爱不是取决于对方是否悔改，而是源自于他自己，就是爱的本体。那么在宽容之后，我们应该如何去迈出第一步呢？宽容不是结束，而是关系重建的开始。但是呢，这一步往往非常难以迈出。无论是对于犯错的人主动道歉，还是对于被伤害的人选择原谅，其实都需要勇气。而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向来都有彼此认罪、互相代求的传统，就是为了给人们提供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所有人都放下骄傲，去坦诚地面对。今天我们聊了在基督信仰当中爱跟宽容的独特的内涵，也探讨了他们在李某某的这件事儿和约翰福音当中行淫的妇人故事当中是如何体现的，也思考了在当今的社会当中，我们应该如何去践行爱和宽容的具体方法。爱与宽容不是软弱，它是一种强大的生命力量，它能够打破仇恨的循环，也给人重新开始的机会。明天我们将会去继续探讨道德规范跟信仰指引之间的关联，看看在复杂的社会当中，基督信仰如何为我们的道德判断去提供指引，又应该如何与现实当中的道德规范相结合。感谢你的守候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心中的幽暗，无法靠着品格善行得到上帝的喜悦。
求你真理洗涤，洗我身心灵的罪孽，善愿圣灵善心得到上帝的喜悦。